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怪藏，我是龙鳞。今天我们将继续讲述鬼友独孤照所投稿的荒沟这个故事的第二集。我看着老张从里屋撩帘出来，手里拿着的那个四方锦盒，看上去就知道里头的东西不简单。我强忍着兴奋，目不转睛地盯着他。这个就是您说那名气？
嗨，啥名气啊？
老张头咧开嘴笑了笑，
就是个山沟沟里掏出来的破铜烂铁。俺觉得还不如装他那盒子呢。
我心想你丫懂个屁呀、啊！在古董行里，除了金石玉器，就属这名气门道最深。各种学问，那是你这个乡下老汉能明白的。是，我自称记者，其实只不过就是个幌子，保底的营生罢了。寒窗苦读十年，入行了才知道什么无冕之王全都是胡说八道，每天就是看那帮关系户的脸色行事，真话那是一句都不敢说，工钱还少得可怜，都不够喝凉水的，鬼才会死心塌地的卖命呢。哎呀，要说也是我和这名气有缘，就在三年前，我碰巧见到一个其实索命的邪门案子，我料定这是个好材料，花了大半个积蓄上下打点才讨来的这活儿。一调查才发现，什么其实索命，就是个农民工抛出了一块玉石，自己又不识货，想干脆扔了了事，没成想他干医闹的老乡竟然想出了一个缺德的门道，硬是编出了一个灵异故事，想骗点消息钱。只怪他读书太少，被我一问之下全露馅了。这下指望这故事出名肯定没戏，还白白搭进去好些礼品钱，真是倒霉透了。愤怒之下，我威胁要报警抓那农民工。哼，他哪里受过这样的惊吓，当场就怂了，求爷爷告奶奶要我放他一条生路。于是我心生一计，便要了他挖的那块破玉。内玉其实也是全无成色，破破烂烂，暗淡无光，不过好歹也是坟里边的东西，拿来碰碰运气也好。真是天不绝人，后来我竟然在潘家园遇上专倒名气的孔瞎子。那人姓孔，叫瞎子，但其实并不瞎。当年退伍的时候好勇斗狠，玩瞎了一只眼，这才得了这个魂名。据说他爷爷解放前就是专门倒斗的，没少干挖坟掘墓的勾当。这孔瞎子从小跟他爷爷混，也学了不少这方面的旁门左道，一看我这玉，当时拍板就要买。我仔细一问才知道，那玉叫死玉，虽然在正经的金石行里排不上号，却是一块响当当的辟邪的器物，据说有吸收人魂魄的功效。在古时候就有人专门拿来它陪葬，能聚集至阴之气，至于尸身口中可以保灵体不灭。那种东西若真是死人嘴里扣出来的，非但能在黑市上卖出天价，还能吓退邪祟，护住摸金倒斗之人的性命，实在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好东西。所以通过这桩买卖，一来二去我俩就熟络了。那孔瞎子也算实在，对我知无不言，觉得我眼力不错，便合计着搭伙做名气的买卖，我收货他销赃，竟然在这几年也赚了不少外快。从那之后，我就辞掉了报社的工作，一边搜名气一边写作， 凭着古董圈里的故事，居然也在马字的行当里混得小有名气。于是我和孔瞎子的生意也越做越红火，日子也算是峰回路转了。就在两个月之前，我的一个线人介绍我认识了张老汉，说这张老汉家里啊有个稀罕物件，邀请我过去一探。我想再细问的时候，那线人却不肯再多说了，只是强调他的上线来头不小，消息也绝对可靠。那传说中的物件也是稀罕至极的东西，错过了保证会后悔的。我当时是没太在意的，毕竟古董行不比其他，混水摸鱼，鱼目混珠之流大有人在，说出的话能掰一半信就不错了。真是没想到啊，打那时起一周之后，这张老汉竟然自个儿找上门来了。但他毕竟是乡下人，笨嘴拙舌的，也没说出个所以然，只是一直嚷嚷着什么救命救命之类的话，估计啊是把我给当成世外高人了，也不知道我那线人到底跟他说了什么。我曾经尝试要求看宝，张老汉却硬是不让，说什么那东西啊邪性的很，不兴往外带，只能上他家里去看。现在想想，真真是放的前求大屁。他们家在青海的山凹凹里头，一点甜头都不给，就想让我兴师动众出京城，穷疯了吧。于是我当时就打算打发这老头回去，却没想到这张老头倒是算机灵，看我不肯出山，当即就从他那破包袱里头掏出一个锦盒，说是装那东西用的，如果不嫌弃就拿着先当见面礼。之后我把锦盒拿给孔瞎子看了看，谁知道这家伙一看之下竟然拍案而起，追问我到底是哪儿来的宝贝呀。我就把那张老汉的事说给他听，听完之后孔瞎子啧啧称奇，意味深长地告诉我，呵呵，慕容公子啊，你可不知这东西的好处，实话跟你说了吧，这玩意儿的来龙去脉要是都告诉你，那可就算是泄露天机。就看这盒子里的字儿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我摇摇头说不知道啊。孔瞎子瞪起他那一只眼，斜向天花板看过去，然后长叹一声，好像要发表什么千古议论一般，这个可是吐蕃语啊。说着他又把那盒子翻转过来，指着盒底一处密密麻麻鬼画符似的问道，你再看这儿，你可知道这是何物啊？我是忍不了了，嗔怒道，你别搁这儿放屁，有话就说，快别磨叽。孔瞎子笑了一声，深吸一口气，定了定神，这才悠悠地看着我说道，这个可是舔文呢。知道什么是舔文吗？是专门写给鬼看的字儿。我的爷啊，不能再多说了，再说就要折阳寿了。说完这话，孔瞎子便缄默不语，再也不肯吐露半个字，只是劝我，那张老汉的东西绝对不一般，搞不好干完这一票，咱俩后半辈子都可以歇了。所以啊，让我无论如何一定要随张老汉去看看。于是如此这般，我这才打定主意，决定随着张老汉走他一趟西